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我是多马，今天我再接着给您讲主耶稣的故事。上回咱们说到，加略人犹大，因为他出卖了无罪的主，所以一下子呀，就发现自己有罪了。可不是吗？你把无罪的给卖了，那你赚出来的、得到的，自然就是有罪。这有罪及负罪的感觉呀，在任何人心里头都不是一件好受的事儿，那是一种极其沉重的滋味。罪会把人压得直不起腰来，抬不起头来。所以那天犹大卖了主以后，就开始觉得沉重了，不但心里头沉重，那身上也沉重啊，可不是吗？多了30块银子。他本来是一个很喜欢被银子压着的人，只有沉甸甸的银子才能让他的心稳得住，让他的灵魂觉得踏实。可是那一天，当他看见自己所卖的主无辜的就这样被人拖向了死地，他心里头受不了了，身子也撑不住了。他觉得他自己不能再忍受这滋味了，他也不想去享受赚来的那点钱了，所以他就凭着自己那用一生所总结出来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为指导思想，要为自己赎罪，逃离或者躲避罪在他身上的代价。那您说了，什么是他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啊？嗨，这容易，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您说不定也特别熟悉，那就是金钱是万能的，只要有钱，什么事儿都办得到。钱在这世上主宰一切，这不犹大就是吗？不想要主的时候，一转手就把主变成钱了，不多不少，整30块。可他不知道啊，在这世上有一个从古到今不变的事实，那就是从未有人因出卖神、出卖基督而能够自己受益的。所以他那点钱一直花不了啊，一直享受不成啊，反而呢，让他觉得沉重，让他觉得痛苦，让他觉得不舒服。也就是因着这痛苦、这不舒服，犹大脑子又动了。哎，我再拿这钱把主买回来呀，把基督给救了不就完了吗？30块钱我不要了还不行？所以这家伙就跑到祭司长那儿去退钱去了。你不要这钱，那人家也不要这钱。犹大见人家不收这钱了，他还有办法呢。你们不收，哼，你们不收我奉献，这你总不能拦着我吧？可是因为那天时间太早了，当时圣殿收别人捐款的那大箱子还没抬出来呢，所以犹大拿着这钱在那儿转来转去，没人肯接，又找不到地方还。他心想了，我管你3721的呢，反正这钱是从你们银库里出来的，我呀还给你扔回去。所以他就一甩手，把那30块钱全都扔到圣殿里头了。本来他以为这钱只要一出自己的手，一离开自己的身，他就能够得释放、得平安、得自由。可没想到还没等那银钱撞大石头地所发出清澈脆耳的响声消失以前呢， 犹大他心里边的罪恶更加深重了，因为要为了得30块钱把基督给卖了是罪，可这想用30块钱就来买基督、买救主、买救恩呢、那更是罪上加罪呀、这位犹大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绝路，所以他就出去上吊自杀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一了百了了，神也管不了他了，魔鬼也不能纠缠他了，可没想到那更是大错特错呀。咱别的不说，当他的灵魂去见主面的时候，他要回答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有的真神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为什么不相信基督能够救赎你这么一个贪心的罪人？你就真觉得你犯的那点罪，神拿着没办法？我的儿子作为基督，甘心情愿的到地上去背负众人罪孽的，就担当不了你这点罪，就不配替你死？犹大呀，犹大，你傻呀，你愚啊，你笨呐、你装硬汉子，你能在神面前装硬汉子吗？你说神是喜欢那个知罪以后就出去上吊自杀的，还是喜欢那个知罪以后就出去痛哭自悔的？您说说，您说说，犹大、彼得，同样两个主耶稣的门徒，都亏负了主，但一个要强出去上吊自杀了，另一个服软了出去痛哭自悔了。那您要是在永恒中看这两个人呐、后果是天差地别。那好，咱们现在放下犹大不说了，也撂下彼得不讲了，咱回过头来说说那30块钱。因为你总不能把那钱撂在圣殿的地上吧，走路的人踩上去呲溜溜再摔着，那大石头地面的咔嚓嚓准得骨折。所以当祭司长们回到圣殿以后啊，就把那银钱都捡起来了，但他们心里头特别清楚，知道这是血价，是卖了无辜之人的命得来的，这种钱不可收在圣殿的库里头。所以他们就商议要把这钱怎么处理，最后有人出了一点子，大家都特别同意。出的是什么点子呢？就是到城外去买一块地，专门用来埋葬外乡人。您想啊，当时交通这么不发达，那些个寄居的、做客旅的来到耶路撒冷城，老了、病了回不去家，死了你说你把他埋哪儿？你葬的谁家祖坟谁也不愿意啊。所以犹太人的祭司们呢，就打算拿卖耶稣命的这个钱买一块地，用来埋葬外乡人。这是一件善事儿，一件美事儿，一件好事儿。您说了，这置块坟地怎么能是善事儿、美事儿、好事儿呢？这多瘆人呐，一块坟埋死人的。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您现在是精神头好，活蹦乱跳的，不想以后往哪儿埋，但是人呐，想不想死是一回事，怕不怕死是一回事，死不死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死是一个律，每一个人归根结底全都有一死，那死了以后您就得找一块地儿。这世上无论什么人，不管您是做什么的，哪怕您是开飞机的，您是当宇航员的，你高的没边儿，你远的没沿儿，您呐都需要有一块地。这块地不是您盖房子用的，也不是种菜用的，这块地啊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到最后去入的、去归的，那叫葬身之地。最后就得入土，人从土而来，到土而去，否则的话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那好，如果您现在也同意每一个人最后都得入土的话，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您要入哪一块土？有祖坟的那没选择，您死了您后代就得把您埋在那儿。即使这样的话，也有人想要背阴的，也有人想挑朝阳的，有人愿意在坡上，有人喜欢平地。有山有水自然好，但水不能太大，尤其是地下水。有花有草有树也不错，但也别太夺眼太漂亮，否则开发商们又抢着高价买去做高尔夫球场，别人在你上头走来走去的，打十八个洞那是小事儿，要是还逼着你老搬家那就麻烦了。所以呀，人死了以后葬在哪儿，入土在哪儿，这讲究大了。但今天我希望您心里头清楚，所有世上的人呐，其实都是客旅，都是过路的，都是外乡人。没错，哪怕你从来没出过你祖宗八代住的那村儿，那您也是外乡人。因为咱这地上所有人的老祖宗啊，是从神来的，神的家园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那是属天的，那是永存的。地上是暂时的，那天上才是永久的。人在地上活一生，就是在找回家的路。所以这外乡人三个字啊，适用于每一个人。那咱外乡人死了以后该埋在哪儿啊？在荒山野岭的就这么刨个坑给埋了，咱能安息得了吗？你看这不是吗？祭司长们就要用着带着耶稣血命的价钱买一块地，专门为了埋葬外乡人。他们那天大家聚在一起出这主意，想这办法，还觉得挺创新的。其实啊，这是圣经上神的预言，神在永恒中早就知道，早就看见了，你们地上的人要用30块钱卖救主，而你们得了这钱以后，你们还不会瞎用，你们要用它来买一块田。那预言中说的更详细的是，连向谁买，神都指定清楚了。您说，哎呦，这可够瘆人的啊！这不叫瘆人，这叫精确。您以为神做事情是靠碰巧靠机会，想起一档子是一档子呀？我跟您说吧，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这地不能向农户买，也不能向猎户买，必须要向一个种田的窑户买。这么一来的话，这难度它就大了，因为窑户有田的不多，有田的应该是农户啊，窑户他有块地就够了，他不需要在这地里头种东西，他只需要从这地里头挖泥。哎，您的确说的不错，可神所预言的这窑户啊，偏偏有的就是田，长庄稼的田，他又可以从中挖泥烧砖做陶器，又可以用他长庄稼种田，他又是窑匠，又是庄稼的主。您说说这应该是谁啊？不好找吧？可世上哪儿找那么巧的事儿去啊？你这边有人花30块钱卖了耶稣，那边就得有一窑匠马上要插牌子卖田，而且价钱呢也定成30块。哎，您别看他还就有这么巧的事儿，不是农户，不是猎户，他就是一窑户要卖田。其实田呐，卖不卖买不买的谁也搬不走，它不像驴啊马啊骡子羊，买主交了钱就牵走了，这卖主以后再也看不见了。这地你买来买去卖来卖去，地是谁的呀？神的，你谁也搬不走，你其实就是买一个使用权。可是这地卖了以后搬不走，对这窑户来说这问题就来了，您花钱买我这块地是要干什么呀？您要是想开个窑货店，开个农贸市场，有卖花的，有卖草的，有卖鱼的，还有卖建筑材料的，那对这家窑户来说是求之不得呀。花盆瓦盆菜盆的一出窑，直接就搬到市场上去了， 热乎气儿还没散呢，这就卖出去了，直接点钱吧您嘞。这不是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吗？可是天上什么时候掉过馅饼啊？人家祭司长拿着30块钱要买你姚户的这块田，不是干别的，是要买死人用。买什么样的死人呢？陌生人，外乡人，没名没姓的，不是以色列犹太的本乡人，一群过路人，一不小心死在这儿了。您还以为在你们家门前，在你们家房子边上建烈士陵园革命公墓啊？一天到晚有人送花，有人烧纸的，逢年过节的还有少先队员们排着队，举着旗子，唱着歌，鼓号喧天，又敲又吹又打的，讲述革命故事，瞻仰革命烈士。什么时候政府高兴了，想建个纪念碑，做个花园，又是甬路又是矮墙的，施工的时候向您买砖定瓦的，这你还划得来？您说弄块埋外乡人的坟地放在自己家前边，这算是哪档子事儿啊？可这您就别着急了，神所定的事儿，神必完成。那天人那姚户就要卖地，一听说是为了要埋葬外乡人的，当场拍板定案，就是他了，别的咱还不干，签字按手印画押成交，那叫一痛快，那叫一高兴，把那付钱的祭司长们都吓了一跳，说这事儿怎么这么神呢？怎么这么顺呢？可不是吗？他们不知道这是神迹，神定义要做的事儿，你挡都挡不了，你不想做都不成。您看这儿就真有这么一窑匠，特别愿意把自己的田拿出来埋葬外乡人。那好，这地买成了，咱们再转过头来说说这窑匠是不是他脑子进水了，还是烧窑的生意不好做，太缺钱，干嘛呀？他要转业呀，变看坟的呀，那埋葬外乡人的坟地谁会付他钱呢？您想想啊，你窑户你是干什么的呀？你是烧窑的窑匠，和铁匠、瓦匠、木匠不同，窑匠把土加水和成泥，然后用火在窑里头烧，他想要什么就做什么，就烧什么，方的叫砖，扁的叫瓦，窝一下叫铜瓦，把泥做成一大饼，周围窝一边，这就是盘，窝高点就是盆，再高点就是桶，再往上一收口，这就是坛子，收完口了以后再往外一翘，这就叫瓶子，有个腰身的瓶子就是花瓶，旁边加个把的就是水瓶，加俩把的叫大水瓶子，把小点的像个耳朵似的，一边一个，那就是酒坛子。所以这块泥只要一到了窑匠的手里，那就可以千变万化，他可以烧砖做瓦，也可以制锅碗瓢勺，他想做贵的就做几个贵的，想做便宜的就来几个便宜的，窑匠他有绝对的权利来支配每一块泥的命运，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这不是器皿自己的选择，乃是窑匠的权柄。那这块泥要是不好的话，禁不住窑炉的高温，扛不住烈火的考验，出窑以后是裂的，是碎的，是歪的，是瘪的，那这窑匠还有权柄把它砸了，把它毁了，把它捏成粉，磨成灰，重新丢到地里头，重新变成泥土，你从土而来，你归土而去。那窑匠要是真这么做的话，哪个被造之物他敢犟嘴，他能犟嘴啊？但是本该遭毁灭的这些次品呐，要是蒙了窑匠的连续，他决定不把他们毁灭，反要借着自己的大能，在这些次品上显出这窑匠丰盛的荣耀来。那您说说，这不是这些次品的福气，它是什么呀？那本来是应该被砸碎了扔回地里头的，结果现在呢，这窑匠要付出更多的精神头，更多的创造力， 更多的心血和代价，亲手雕琢，亲自修复，把每一个次品都变成更完美更有创意的艺术品。那您说说，这不是这些次品的福气，它是什么呀？这不就像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九章22到23节那边讲的一样吗？神借着圣灵在圣经上不止一次的把自己形容成窑匠，把人形容成泥土，或说是窑匠手中的瓦器。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圣经当中所说的这器皿呐，就是咱们这些被神所招的人。您是不是一个蒙招的人？那得看您听不听神的呼召。做什么才叫听神的呼召呢？那就是信主归入基督，凭着信心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到了末日，神必让你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您看那些个外乡人，如果埋到了这块地里头，变成了土，化成了灰，这可不是结局啊，因为他是在这窑匠的田里，他要不是被这窑匠拿出来亲手做成他得意的器皿，那么他就会借着庄稼的主种到地里头那一颗麦子粒儿的生命，从泥土也变成有生命的麦子，果实累累，被主人收进仓中。咱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应该明白了吧？那窑匠预表的是谁呀？是主，是神。那田地的主人又是谁呀？是主，是神。这块地，犹太人们看不起呀，说它是块雪田。可这块雪田却成为咱们这些世上做客旅人的福气，咱们的归宿，因为这块田是神的儿子流血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买来的。这块地啊，与基督的命、基督的血、基督的死有完全的关系，这乃是神的恩典，让所有的外乡人可以白白的埋葬在这里。这个意义呀，可太大了，那是你的大福，因为有人为你的死、为你的埋葬付了代价。这代价可不是一个富豪随随便便扔出来的几个子儿，这代价乃是那个人命的代价，完全的代价。而付代价的这个人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像你我这样的罪人呐，他是天下第一人，神眼中的完全人，无罪无瑕疵，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专门为罪人流血尝死滋味的那一位。他最后死是死在十字架上了，埋葬是埋在了坟墓中，可是他最后复活了，而且一直活到永永远远。他就是要把所有用信心相信他的人装在他里边，带回到天乡，带回到天父家里边去的那一位。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